好，弟兄姊妹平安哈。
嗯，
我们今天正道的经文呢是旧约圣经创世纪的第四十六章，创世纪第四十六章。啊，好，我们来看，我们来看创世纪第四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以色列带着一切所有的起身来到别示巴，就献祭给他父亲以撒的神。夜间，神在异象中对以色列说：“雅各，雅各。”他说：“我在这里。”神说：“我是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向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我和你同向埃及去，也必定带你上来。约瑟必给你送终。”雅各就从别示巴起行。以色列的儿子们使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坐在法老为雅各送来的车上，他们又带着迦南地所得的牲畜、货财来到埃及。雅各和他一切子孙都一同来。雅各把他的儿子、孙子、女儿、孙女，并他的子子孙孙一同带到埃及。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七节。第一节，然后以色列就启程了，原文是拔营的意思，就是抽出哈，把那个帐篷那个扎到地上都抽出来啊，就拔营启程了，和所有的和一切属他的啊一同启程了。然后他进入了别示巴，并为他的父亲以撒的神啊献祭，也就是宰杀了祭物献祭。我们来看哈，在创世纪的第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到三十四节。啊，讲到别示巴这个地方以及这个地方它的那口井的来源啊。别示巴呢是当年亚伯拉罕用七只母羊羔与亚比米勒立誓约的地方，而且立的是什么誓约？七倍的誓约啊，如若违背七倍遭灾啊，也是后世以色列国的南界啊，也是后世以色列国的南界。所以说我们来注意这里，雅各呢他相信了约瑟借着他儿子们所说的话啊，然后呢约瑟也把那些车辆派过来接他。这时呢以色列全家即将前往埃及，然后他们要在埃及待多长时间？待四百年，要寄居四百年。所以说呢我们要知道一个事情，就是说在我们信仰当中哈，其实什么埃及代表什么？代表世界啊。所以说我们要注意一个事情，这个埃及和我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埃及呢就是世界，其中所居住的是外邦人啊。当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在我们生命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时间呢是要跟埃及人相处。就像以色列那时候呢在饥荒的年代呢他要下到埃及，就像今天呢我们很多人当我们在聚会结束之后啊，无论是我们周三的聚会还是主日的聚会结束之后，我们有六天的时间要怎么样？要到世界，要到社会上去工作啊，去赚取我们生活的费用啊，赚取我们养生的费用。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你会发现雅各呢他带着以色列家要从应许之地离开，到哪里去？下到埃及去，下到埃及去啊，然后在那里要待四百年，直到四百年后才会回来。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哈，当基督徒呢在聚会完了之后，在吃完了主的灵粮之后啊，在领受了圣灵的恩赐之后，我们呢要从教会出去，然后进到什么？进到世界上。很多时候我们进到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养生，而且更多的时候呢是在世界上要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这个就是教会他这些会众，我们聚完会之后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你看这里哈，雅各他即将到埃及，即将到世界之前他到哪里啊？他回到他父亲的父亲，就是亚伯拉罕当年所挖的那口井，就是别示巴这个地方，他向他父亲的神去献祭。在上世结尾的时候呢，雅各的灵魂苏醒，他相信了约瑟差他的兄弟们所说的话。所以说苏醒之后的雅各呢，在下到埃及下到世界之前，他首先来到别示巴， 他重新返回他父亲的信仰，并且他在做他父亲一直所做的，就什么呀？向以色列的神，向耶和华去怎么样？去献祭。献祭在我们信仰当中的含义，我们要知道就是除罪，除罪，求耶稣基督啊担当我们的罪。献祭指上耶稣钉十字架啊。所以说，你看这里呢，我们看这个以色列家和埃及的关系，在饥荒的时候下到埃及，在埃及壮大，在埃及生养众多，向埃及人所见证，然后当食物满足的什么怎么样，重新回来，回到旷野的圣山，最后的时候是到应许之地啊。所以说，雅各在进入埃及之前，这个举动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明白。他先要在信仰去做事情，吃喝也好啊，下到埃及也好，在去之前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把信仰上该做的事情做完，来到别是吧，向他父亲的神去献祭啊。今天也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在进入世界之前，在进入世界传福音工作做见证之前呢，我们在教会要做完该做的事情啊。对于我们而言，埃及世界只是一个寄居的地方，但是信仰是我们的全部，是我们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啊！无论我们在世界上，无论我们在哪里，我们都不可以离开我们的信仰。在进入世界之前，我们要把我们信仰上该做的事情做好，把该认的罪认了，求神赐给我们进入世界所需要的能力。第二节，然后神在夜间的异象中向以色列说话，他说：“雅各，雅各。”他就说：“看哪，我在这里。”啊，上一次神这样招呼雅各呢，是在巴旦亚兰的时候，啊，那个关于跳母羊的那个异象的时候，是在上一次。这一次呢，神两次呼召他的名字啊，来呼召他。所以说，我们看到哈，当雅各呢，他遵着他在去下埃及之前，他把信仰该做的这事情做完的时候呢，神就在梦中向他显现，并且把他接下来所做的重要的事情都指示给他。啊，我们看到，从雅各的儿子第二次从埃及回来之后呢，雅各他的信仰，他的这个灵魂开始渐渐苏醒啊。之前怎么样？他心里麻木了啊，他不相信了。但在这里的时候呢，他的信仰渐渐苏醒。然后他在献祭之后呢，神在夜间就要向他说话，向他启示，把重要的事情告诉他。第三节，然后他说：“我是神，你父亲的神，不要因下埃及而害怕，因为我要使你在那里成为伟大的国，成为伟大的国。”所以说，神在这里呢，用他的应许兼顾了雅各的心。神告诉他：“啊，不要害怕。”神要使你在那里成为大国。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聚会，我们在教会当中认罪悔改，我们在教会当中听主的真道，我们领受圣餐，当我们做完该做的事情之后，在其余的时间，在不聚会的时间，神会把我们拆到世界上。但是把我们拆到世界上最重要的目的不是为了挣钱，因为无论怎么样神都能养活我们。最重要的目的是在世界上传福音，为神的国征战，为神的国开拓疆土，为神的国得真正的灵魂。所以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其实是对下埃及这件事是有惧怕的，只有那些贪爱世界的他才不怕下埃及。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他了解了信仰，他知道哪些事情不能做，他知道世界的罪恶之后，他会惧怕进入世界。但是一个在信仰上，一个在教会里面做足了准备的，一个把认该认罪该都认了的这样的基督徒，神会让他世界上去得胜。就像这次说，让你在世界上得人，让在世界上不断的扩大，让你的事工不断的进展，让你为神的国去得来得救的人啊。所以说神在这里呢告诉他不要害怕，然后坚固他的信心，告诉他神必让他在那里成为一个什么伟大的国。所以说接下来有一段家谱，你看创世纪46章27节， 最后讲完这个家谱之后，说什么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多少人？70人。但是400年后，你看看人数，你就知道这人数增长了多少，啊，都照着神的应许去实现了。第4节，我必和你一起下埃及，我也必带你上来，并且约瑟必将他的手放在你的眼睛上。你注意这里哈，神会带他下埃及，也会把他带上来。也就是说，我们的信仰生活，我们教会和世界之间的，我们如何去处理这些教会和世界这种关系，我们需要注意。求神与我们同在，让我们在聚完会之后到世界上做见证传福音，然后也求神不要让我们烂在世界上，死在世界上，在时候满足的时候，在做完工作的时候怎么样，把我们再带回来。我们跟世界的关系是我们进到这个世界，然后传福音做见证，但是呢，我们做完了工作之后，我们还要回到教会，啊，而且呢，在这里的时候呢，神给了雅各一个明显的在基督里面一个义人的结局，他的儿子约瑟会接续他，他的儿子约瑟会把手按在他的眼睛上，他会平安的离开这个世界。而且哈，你注意在这里哈，是这里呢，明明是上帝带，你看这里说和你一起下去，把你带上来，表面是指他一个人，但是其实怎么样？其实后来上来的时候就带出了几百万人回来。也就是说，这里的应许呢，是要在他死后实现，你看到没有哈？在他死后实现，死后将他里面的这些后裔都带回来，啊。这些应许呢，不是指雅各一人，而是指整个以色列家啊，整个以色列家。值得注意的是哈，这个下埃及和从埃及上来这个事情呢，在圣经当中，当我们的主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主耶稣在幼年的时候也下埃及，然后到后来怎么样，蒙神的指示，又从埃及上来。你看这个何西阿书11:1，以色列年幼的时候我爱他，就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然后马太福音2提到，主的使者在梦中向约瑟显现，指示他逃到埃及，然后呢，等希律死的时候呢，从埃及回来，这要应验了先知的话，什么？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来，啊，所以说这一切的事情都最后指谁？都最后指向耶稣的，都是指向耶稣的。第5节，然后雅各就从巴旦亚兰起来了，以色列的儿子们啊，就载着，就用那个车哈，用车载着。他们的父亲雅各和他们的孩子和他们的妻子，在这个车子上，就是法老派来啊，来载他的啊，来载他的。第6节，他们就带着他们的牲畜和他们的财产，就是他们在迦南地所聚集的，然后他们就进入了埃及。谁呢？后边说雅各和所有与他同在的，他所有的后裔。在这里呢。他们按着创世纪45:20法老所说的，不要爱惜什么呀，你们那些家具啊，那些器皿，因为到埃及不需要这些，埃及所有的美物都是你的，啊，除了人口，除了牲畜，以及所聚攒的财产，其余的一概不需要，啊，所以说教会呢，基督徒在我们这个教会在世界上的时候，我们基督徒活在世界上的时候，你看这里哈，牲畜人口这个指的是会众，财产属灵的财富，啊，这些是任何时候都要带着的，其余的不重要啊，其余的不重要。第7节，他的儿子和与他在一起的他儿子的儿子啊，与他同在的他儿子的儿子，他的女儿和他儿子的女儿。就是他所有的后裔，他都与他一同带进了埃及。我们来看，这里强调哈，雅各所有的后裔与他同在的，都被带到了埃及啊，都一同下到埃及。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第8节到15节，来到埃及的以色列人的名字记在下面：雅各和他的儿孙，雅各的长子是流便，流便的长子是哈诺、法路、希斯伦、加米。西缅的儿子是耶姆利、雅米、阿霞、雅金、索霞，还有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利未的儿子是葛顺、歌霞、米拉利。犹大的儿子是尔、俄南、示拉、法拉斯、谢拉。唯有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法拉斯的儿子是希斯伦、哈姆勒。以撒迦的儿子是陀拉、普瓦、约伯、申伦。 希伯伦的儿子是希列、以伦、雅利，这是利亚在巴旦亚兰给雅各所生的儿子，还有女儿底拿，儿孙共33人。我们要注意哈，接下来是讲整个以色列家的家谱，就是进入以色列家的家谱。而且呢，分了几部分，是按什么分的？按他们的母亲分的啊，按他们的母亲分的，两个妻还有两个妾啊。第八节说，这些是来到埃及的以色列后裔的名字，在这里儿子很多时候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后裔啊。雅各和他的后裔，雅各的长子谁啊？流便啊。我看接下来记载的这个以色列家的这个家谱啊，还有其中也会记载一些人数啊，每谈到一个女人生的后裔时，最后说一共多少人。现在记下这几十人，是为了在以后啊，以色列人如同天上的星、海上的沙那样多的时候埋下伏笔啊，埋下伏笔。后来呢，这70个人呢在埃及壮大，我们看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啊，后来出来的时候，在民数记1:45说，20岁出外能出去打仗的被数的共多少？603,550名。啊，从最开始的70人，到后来的几百万人，而且呢，利未人还没有被数在里面。这样的对比呢，是埋下伏笔，为了以后的时候来见证神所说的话是真的。第九节，和流便的儿子以诺和法路和希斯伦和加米，啊，我们来看一下。首先看流便的后裔啊。以诺是奉献的意思，法路就是分别区分的意思，希斯伦就是围墙围圈地围起来，加米就是我的葡萄园啊，我的葡萄园。这些人呢，我们往后看，在民数记的第26章，后来都成了什么？都成了大族啊，都成了大族，都成了大族。然后呢，在历史上比较有名的呢，就是这个法路的后裔当中的以利亚有几个儿子啊，其中呢有大坦和亚比兰。后来发生了什么？他们联合起来啊，同这个可拉伊党一起向摩西亚伦争闹，最后上帝让地开了口，把他们吞了下去。我们在看这些名字的时候，需要在圣经当中查相关的发生的事件啊，注意，这就是要去查相关的事件。第10节，和西缅的儿子耶姆利、雅米、阿霞和雅金和索霞，还有这里单独强调什么？迦南女子的儿子谁呀？扫罗。我们在这里第46章第10节这个家谱啊，你去对照一下民数记的26章的那个家谱啊，你注意里边，你看哈，这个人，看哈，耶姆利后来改成了什么？尼姆利。雅米啊，尼姆利族、雅米族，还有什么？还有雅金族啊。后来呢，这个阿霞，这个阿霞后来没有成为一个大族，没有再提。然后后边那个索霞后来改名叫什么？叫谢拉族。后边还有一个没改，就这个扫罗啊，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叫扫罗族啊，后来也是成为一个大族。我们来看这几个人的名字哈。耶姆利呢是神的日子，在民数记26章12节呢改成叫尼姆利。雅米就是右手的意思。雅各的儿子叫有一个叫什么？便雅米，右手之子啊，便雅米。阿霞就是联合。雅金就是他将建立的意思。索霞是黄褐色的意思，就是那个宝石啊，黄褐色的。民数记26章13节称为什么？改名叫谢拉啊。还有一个叫什么？扫罗啊，扫罗。我们注意哈。我们来对比一下这个创世纪46章这里的家谱和民数记26章，其中有变化啊。后来呢，这个阿霞没有成为大族，然后索霞更名为什么？更名为谢拉啊，更名为谢拉啊。谢拉就是升起的意思。在这里呢，我们要重点提一下最后提的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在圣经当中，凡是提到西缅的家谱的时候呢，圣经始终会记载西缅的后裔当中有一个从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因此呢，我们知道西缅呢，他不只娶了一个女子啊， 而且呢他后来娶的这个呢是一个迦南女子。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这个扫罗在西缅家排在什么？排在最后面，排在最后面啊，又是迦南女子生的，又排在最后。但是呢这个扫罗哈，最终呢与其他的兄弟一样也成为了大族，后来成为什么？扫罗族啊。我们看到啊，这个西缅支派当中最小的一支哈，就是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其实呢在以色列当中呢，按照人的这个血统的观念呢，是被轻视的啊，本身是最小的，然后呢又是迦南女子生的，他呢其实是被人轻看的。但是这个孩子呢却被神留下来了，然后被记载在家谱当中。而且你看后来这个历代之上哈，你往后世以色列你往后看的时候，这个西缅支派呢后来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结尾的时候被神咒诅，西缅和利未都被分散在什么以色列当中。但是这个西缅支派当中唯有这个扫罗这一族，就这个迦南女所生的这一族，后来成了一个大族。看历代之上第四章哈，扫罗啊，扫罗一族，后来提到这个扫罗的儿子是沙龙啊，他的后裔你看都记载在历代上第四章。他后裔当中有一个叫示美的，示美有16个儿子6个女儿啊，他住在犹大支派当中。历代之上的四章的28-31节讲到这个西缅人所住的地方，这些城呢到大卫做王的时候，这是西缅支派住在里面的，也就是说他们一直住在犹大支派的地方，直到大卫王的时候都有记载。而且呢到历代之上第四章，你看这个32节往后哈，直到西西家的时代，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这个扫罗这一支啊，里边出了很多人的名字被记在家谱上啊，所记的人都是什么做族长的，他们的宗族的人数非常多啊。而且呢提到哈，以上命录名的人在犹大王西西家年间呢，然后攻击了韩族人啊，将他们灭尽，还有那个米乌尼人将他们灭尽，住在他们的地方。后来呢这些西缅人有500人呢上了希尔山，杀了逃脱的剩下的亚玛利人，就住在那里直到今日啊。他们呢还按照圣经呢奋勇的作战，然后杀死了上帝所命令杀死的亚玛利人。所以说我们当看完整个圣经对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个记载之后哈，也就是说到这里的时候啊，你会发现圣经对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一支呢其实是正面的描述啊。在这里呢记载这个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个事情呢，是为了以后圣经当中要记载他的后代呢埋下伏笔。所以说这个从血统上看起来不够纯正的这个扫罗哈，既是迦南女子生的，然后又是最小的，但是在后来的时候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恩的大族啊，而且呢圣经当中有关于他们的很多的记载。所以说在信仰上大家一定要注意问题，圣经当中啊谈到家谱谈到信仰的时候，它的本质绝对不是血统，它的本质是什么？看你是否信靠神敬畏神啊。其实呢上帝很多时候咒诅这些外邦人，这些迦南人，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而是因为他们的信仰。有很多外邦人迦南人被接纳出来也不是因为血统，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他们的信仰。在信仰上依靠神敬畏神的呢都能够蒙福。耶稣说在后的要在前，在前的要在后，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我们再来这里来看哈，这个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在雅各临终的这个预言当中呢，在神面前都是被咒诅的啊，被咒诅，然后被分散在以色列当中。但是你最后发现哈，西缅支派当中圣经当中还能够有记载的只有这个扫罗这一支，就是从迦南女子所生的扫罗这一支啊。为什么呢？西缅支派和利未支派呢在圣经当中结局是不一样的啊。利未支派我们往后会讲是一个蒙福的支派，但是西缅支派呢后来就很少有记载了， 因为在民数记二十五章哈，当以色列啊，当这个摩亚女子啊去淫乱以色列人的信仰的时候呢，这时候有一个西缅支派的一个首领啊，叫辛利，他却带着一个米甸人啊，把他又再次带到这个以色列当中啊，所以说呢，他最后被杀，然后西缅支派呢也是因为那个事情，最后继续受咒诅啊，继续受咒诅。十一节，和利未的儿子葛顺、戈辖和米拉利啊，我们来看一下，葛顺就是驱逐的意思，戈辖是结盟的意思，米拉利是痛苦的意思。西缅和利未呢是兄弟啊，在雅各的最后的这个预言当中，而且呢都被分散在以色列当中，但是利未支派呢却被神祝福，最后成了一个全职侍奉的支派啊。我们看到在圣经当中哈，利未支派在一些关键的事件上显出了对神的忠心，所以最后呢被神祝福，成为一个全职侍奉的支派啊。出埃及记第三十二章呢讲到，当金牛犊事件的时候啊，利未人呢站出来拿刀杀个人的兄弟和邻舍啊，使神的怒气结束了啊。然后呢摩西说，你们今天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了他的儿子和弟兄，是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还有一个就是民数记二十五章的这个摩押女子啊，摩押女子事件当中呢，祭司亚伦的孙子啊，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拿着枪呢，把那行淫的以色列人和那个米甸女子啊，把他刺透啊。所以说呢，耶和华晓谕摩西，所以那时候呢，瘟疫就止住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宣告了对他们的祝福啊，对他们的祝福。因为什么？因为他为神有祭邪的心，为以色列人赎罪。所以说，利未支派和西缅支派是不一样的啊。虽然都受咒诅，但是最后反倒是利未支派呢蒙了祝福，因为他们在一些跟信仰有关的非常关键的事情上站住了。在申命记三十三章的时候，在摩西要去世之前呢，为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祝福，但是呢，没有为西缅祝福。反倒是提到利未支派的时候呢，你看这个三十三章的申命记三十三章的马上第八节到十二节，有这么一段很长的祝福，啊，有这么一段很长的祝福，其中呢就讲到利未支派是在信仰有原则、敬畏神、不顾人情的一个支派，啊，耶和华，你的土民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啊。你看他论到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他也不承认自己的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啊。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在教会当中做侍奉，做牧师，做传道人啊，做执事。一个在信仰上光讲爱、光去妥协的人，他不配做牧师和传道人啊。然后利未支派当中呢，后来出了摩西和亚伦啊，出了摩西和亚伦，还有女先知米利亚。出埃及记第六章，出埃及记第六章呢详细讲论了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再接下来谈一下这个圣经当中家谱啊，这些名册以及记的人数在圣经当中的意义啊。我们需要注意哈，家谱在圣经当中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有一段家谱。很多时候呢，去查考这些家谱，去读这些家谱，是需要很大的耐心，因为其中牵扯了很多的名字，而且更重要的一点，非常非常不容忽视的一点，你需要根据这些名字在圣经中其他地方找到相关的记载，找到跟他们有关的人和事物啊。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注意哈，圣灵在写圣经的时候，每当一定时期呢，就会在圣经里边去记家谱。家谱首先是指耶稣的啊，跟耶稣的家谱，跟耶稣基督是有关系。然后我们需要注意，家谱的另外一个意义是每隔一段时间，让我们通过查家谱里的人，去查考圣经当中这些人他做的一些事情。其中很多时候提到这些人的时候，记载这些人都是提到一些重大的事件，啊，在信仰上一些重大的事件。有的人参与了败坏信仰的恶事，有的人参与了什么？参与了捍卫信仰的、捍卫原则的一些好的事情。所以说你看这个家谱的时候，讲到的时候他会记载这些事情，让我们去看圣经当中跟我们教会信仰有关的一些事情。家谱的意义呢，在于 让我们去观看，去效法，去反省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因为提到家谱的时候，一定是让你去查相关的人以及跟他有关的事情啊。所以说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发现每隔一段时间我们就需要查一下家谱，让我们冷静下来，重新看一下对教会的教训啊。十二节，犹大的儿子尔俄南和示拉和法拉斯和谢拉，但是尔与俄南死在迦南地。说之后呢，法拉斯有了儿子希瑟伦和哈姆勒啊。首先呢，在创世纪三十八章当中，尔和俄南这二人在耶和华眼中是恶人，神就让他死了。长子在耶和华眼中是恶的，神让他死了。然后次子俄南在接受他父亲的命令之后，在与他兄弟的妻子同房的时候，故意遗精在地啊。为什么？觉得自己没有好处，生死不归于自己，所以故意遗精在地。所以说俄南所做的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耶和华也叫他死。在今天教会当中也一样啊。如果呢你有能力啊去帮助，有我们在教会当中啊讲究彼此相爱嘛啊，当然除了那些贪恋世界的事情，那个你没必要去帮。有一些关键的事情，有一些啊，就是说你有能力啊，你可以帮助的事情，你不去做啊，因为你觉得这个做这个事没有好处。然后呢，你恶待弟兄，恶待弟兄姊妹，然后故意的不尽自己的义务，这种行为叫什么？就是俄难的行为啊！做这种事的人，上帝一定会让他灭亡。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见过教会当中有这样的畜生，听了六七年的真理，但是依然没有爱弟兄姊妹的心啊！不但不爱弟兄姊妹，还去害弟兄姊妹啊！去背后去陷害，这种人呀、啊，必然灭绝啊！所以说提到这两个人的时候呢，那肯定是一个负面的见证，让我们去记住这样的事情。然后呢，当在尔和俄南之后呢，第三个儿子就是示拉。示拉呢，后来也成为一个大族。我们看历代志上第四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的时候呢，这个示拉这一族呢，他出了什么利加之族、玛利沙之族啊，还有什么属亚什比族之细麻布的各家，还有约敬、哥西巴人、约阿施、萨拉，就是在摩亚地掌权的啊，就是在摩亚做省长。又有亚述比利恒啊，这里都是些在圣经当中提到的非常啊大能的啊勇士和一些列祖都记在里边。这个示拉呢也生了很多的种族啊。其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示拉他成长的过程当中呢，上帝就让他的这个迦南母亲死了啊，所以说示拉的信仰呢没有受到太坏的影响。示拉并不像他两个哥哥一样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希瑟伦就是圈地围起来的意思。哈姆勒是怜悯和爱惜的意思。我们来看啊，从法勒斯而生的这个希瑟伦和哈姆勒，你看啊，往上一点，你看这个犹大支派哈，是拉族、希斯伦族和哈姆勒族，法拉斯、希斯伦、哈姆勒，这个从法拉斯而生的这个希斯伦和哈姆勒，他按人看来的辈分还有低一辈，但是呢，后来呢，在圣经当中成了和他们的父亲以及他父亲兄弟成了同一辈分的人啊，你看。他后来怎么样？圣经当中有这样的，就这个人本来是就按照人的思想是个孙子辈的，但是他被提过来，就和他的叔叔和他的父亲成了同一辈的人啊，就被神祝福，成了同一起跑线的人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犹大支派啊，这个犹大呢，在以色列家中成了实际上的长子啊，在流变被废之后，在西缅和利未被咒诅之后，然后这个第四个儿子犹大呢成了实际上的长子啊。我们在之前讲过啊，在跟约瑟的这个事情上，犹大很多时候说话是都听的啊。犹大是实际上的长子，而且呢，犹大呢是 犹大支派呢是被神祝福的支派，在未来呢 要有君王在里面生出来。在历代志上的第五章一到二节，以色列的长子原是流便，因他污秽了他父亲的床，他长子的名分就归了约瑟，只是按家谱他不算长子。犹大胜过一切的弟兄，君王也是从他而出，长子的名分却归约瑟。也就是说呢，在当时那个时代呢，流便失去了长子的名分，然后雅各把长子的名分给了谁啊？给了约瑟。但是按圣经的家谱，约瑟不算长子，谁是长子呢？犹大啊，犹大。在这里提到犹大的家谱的时候呢，重点提到法勒斯的后裔当中的这两个人，希斯伦和哈姆勒。然后这两人当中呢，主要是谁啊？主要是希斯伦。希斯伦在路德记第四章哈，最后呢，他的家族当中生出了大卫啊。然后记载这个法勒斯的家谱呢，是为了要引出新约圣经，像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一章哈，这个耶稣基督的家谱啊，家谱的最后的终点呢是指向基督。十三节。以撒家的儿子是陀拉、普瓦和约伯、申伦啊。历代之上呢，我们注意这个约伯 和那个约伯记的约伯，它不是一个字啊，它这个是翻译的问题啊，它其实应该用个别的词翻，它和那个不是一个词啊，不是一个词。约伯呢，在历代之上呢，第七章呢被改名为什么？亚述。然后你去对照一下这里的家谱和民数记第二十六章的家谱啊，对照一下这里的家谱。后来呢，这些人就成了陀拉族、普瓦族啊、亚述族，还有什么申伦族，这些人都成了大族啊，都成了大族。我们来看这个陀拉哈，长子这个陀拉是什么意思啊？陀拉就是古代用来染布的时候，好像叫什么胭脂虫嘛，把那个虫子碾碎之后，它的血液就是深红色的嘛，就指的那种深红色的虫子啊，声音也翻译成单眼，就染布用的虫子。看历代之上哈，历代之上第七章，陀拉的后裔哈，后来其中陀拉的后裔当中有一族叫乌西哈，在以色列当中成为大能的勇士啊，然后乌西和他其余的弟兄呢也是大能的勇士，看历代下第七章哈。他被记录在里面啊，你看都是勇士哈，能按照宗族能出战的军队啊，都有很多人都是大能的勇士啊，都是大能勇士。这个普瓦的意思就是绚丽璀璨的意思，就相当于宝石哈，绚丽璀璨。这个普瓦是哪个词曾经出现过的？在出埃及记里边有个收成婆叫什么普阿啊，那个是这个词的阴性啊，是一个词，实际上是一个词。再看这个约伯，我说我这个约伯不是约伯记那个约伯啊，它不是一个词。约伯呢，后来这个名字改为亚述，亚述就是从死亡中返回，就意思是复活的意思啊。他回来了，他返回了，从死亡中返回。申伦是守望者的意思，守望守护的意思啊。十四节，希伯伦的儿子是希列和以伦和雅利啊。看民数记二十六章哈，后来有了希列族、以伦族和雅利族啊，人数也很多。希列就是颤抖的意思。以伦哈，以伦这个词原文指的是献祭用的公绵羊。以扫的两个妻子里面有一个啊，是哪一个呢？亚大啊，忘了是不是亚大了？他有一个他的那个父亲就是以伦啊，就这个名字，这个指的是献祭用的公绵羊。还有雅利哈，雅利是等候神的意思。十五节，这些是利亚的后裔，就是他在巴旦亚兰为雅各所生的，和他的女儿底拿。注意下边哈，说他的儿子们和他的女儿们，所有活着的或者说所有生命的，三十三个人。你注意这里的重点哈。接下来每一次提到家谱的时候都会有这些字儿。一方面提到是哪个女子生的，然后另外一方面提到他们是什么有生命的，他们所有的人都是有生命的，都是活着的。然后这些人呢，在神面前是活着的，是得救的人。包括这个曾经被外邦人玷污过的这个底拿，也在他们当中，也是一个活着的，也是个得救的。这人是活着的，是被神赦免的，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的啊。所以说呢，圣经说神是什么？活人的神啊。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章所记载的名字都是活人的，也就是说 这个家谱从另外一个角度你看哈，它是生命册，生命册的一部分。在上一段有个生命册，生命册上记载了所有得救的人，这里呢是生命册向我们启示已经记载上面的人的一部分啊。好，来看，我看十六到十八节。加德的儿子是喜非云、哈基、舒尼、以斯本、以利、亚罗底、希列利、亚列利。亚舍的儿子是因拿、伊施瓦、伊施韦、比利亚和他们的妹子希拉。比利亚的儿子是西别、马杰，这是拉班给他女儿利亚的婢女希帕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十六人。啊，我们看十六节到十八节。说然后呢，加德的儿子喜非云和哈基舒尼和以斯本、以利、亚罗底、亚列利啊，亚列利。去看那个民数记二十五章，去对照一下哈。喜分族哈，喜分云后来叫喜分哈，改成喜分族。还有什么哈基族、阿斯尼族、以利族、阿斯尼后来改成叫什么以斯本，还有这个亚罗底族后来叫什么亚律族，最后叫什么亚列利族啊，名字有所更改，但是基本上呢都成了大族啊。喜分云是警戒守望的意思，哈基是守节期啊，守聚会的节期的意思，舒尼是休息和安息的意思，以斯本是扩张，我要扩张，以利是行起唤醒的意思，亚罗底呢是流浪的意思，亚列利是神的狮子啊。十七节，和亚舍的儿子因拿和伊施瓦和伊施韦和比利亚和他们的妹妹希拉，比利亚有儿子西百和马杰啊。我们来看一下亚瑟的后裔哈，对照一下民数记二十六章的四十四节啊，他的后裔当中呢，这里边呢有这个伊拿族和伊施韦族成了大族，还有什么？还有一个比利亚族啊，这三族成了大族。然后这个比利亚族呢，他的后裔当中呢，也是单独有成为大族的啊，有西别族和马杰族啊，也提到这个亚舍的女儿啊，希拉。我们来看哈，伊拿是右手的意思，伊施瓦是他和他很像，伊施韦是他像我一样啊，他像我一样。你看这两个人他是兄弟哈，名字是相似的。比利亚是苦难和灾祸的意思，希拉是公主的意思，或者说自由啊，或者丰富的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希拉这个女子哈，在圣经当中其他地方提到这个亚舍的家谱的时候都记载她。这个女子呢，被记载圣经当中，她是被神悦纳，肯定是她的，关乎她的信心和敬畏啊，被记载里边。然后这个比利亚有两个后裔，一个叫西北，还有一个叫什么马杰。这个是西别、西北、西伯，都是一个词儿哈，就是忠实的同伴。马杰就是神是我的王啊。亚舍的后裔当中，这个比利亚，他在以色列后来成为一个大族。其中呢，你看历代志第七章，有很多的族长、战士啊，大能的勇士啊，首领中的头目，能出战的呢，就有26000人。十八节，这些是希帕的后裔，就是拉班给利亚的。给利亚所生的，他为雅各生了这些，注意哈，活着的十六个，有或者说有生命的十六个。你看圣经当中，每当提完这些名字的时候，提完谁生的，就会加一句什么？这些人在神面前是什么？是活着的，是活着的。十九节到二十二节，雅各之妻拉杰的儿子是约瑟和便雅悯。约瑟在埃及地生了马拿西和以法莲，是安城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给约瑟生的。便雅悯的儿子是比拉、比杰、亚什别、基拉、乃曼、以西、罗什、母平、户平、雅勒，这是拉杰给雅各所生的儿孙，共十四人。我们看十六节到二十二节。十六节呢，其实应该这么翻译：约瑟和便雅悯是雅各的什么？这个词也可以说妻，也可以是妾。但是我们去看这个，在圣经当中哈，最终进入列祖坟墓的是谁啊？是利亚。你要说按照圣经的原则呢，拉杰是妾，利亚是妾，也就是说呢，便雅悯和 和约瑟，啊，二节，然后在埃及地呢被约瑟生出的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是谁生的呢？是安的祭司啊，安城安的祭司波提菲拉的女儿亚西娜啊，亚西娜。与雅各其他的儿子不同，约瑟的这两个儿子是在埃及生出来的，啊，在埃及生出来的。然后呢，他们的母亲是一位异教的女祭司，所以说后来呢，雅各在见到约瑟的时候，就把他这两个儿子拿出来，跟雅各的十二个儿其他儿子放在一个平线上，为什么呢？他是从外邦女子生的，表示把他拿出来之后，在信仰上怎么归入以色列啊？归入以色列，啊，这两个人呢，是以这样的方式被视为了跟以色列一样的。然后雅各说，这两个儿子算雅各的儿子，约瑟之后再生的算约瑟的啊。二十一点，便雅悯的儿子比拉和比杰和亚什别、基拉和乃曼。以西和罗什、母平和户平和亚勒，我们需要注意这个二十一章这个便雅悯的这个家谱啊。其实这里你按出生的先后顺序，你去看这个《历代志上》七章六节说什么？便雅悯的儿子是谁啊？比拉、比杰、耶迭，一共几个人？一共三人。这里有几个人？这里不止三人啊，也要说这个家谱不是按照父子孙子这个辈分去记的，你注意哈，因为有一些明明是孙子辈的，但是也被提上来和他父亲是同级了，啊，被神祝福提上。你看这里边这些名字哈，你看啊，便雅悯的长子是谁？比拉，比拉的众子是谁啊？亚勒，亚勒族，乃曼，乃曼族。看到没有啊？比拉的儿子被提出来和便雅悯的其他儿子放在一个线上，啊，就让雅各把这个马拿西和以法莲提起来和以色列十二支派放在一块啊，就这样的，就这样一种方式啊。圣经当中不是按血统，也不是按辈分记载的啊，是按神属灵的这种祝福记载啊。你要去看，我们看到便雅悯啊是以色列家最小的支派，但是却被神祝福成了一个。种族众多最多的一个支派，你看在二十一节这里哈，所记载的他这个后裔是单独记在这里的，当做族长的是最多的，啊，所以说，而且他后裔当中有很多辈分在后的，反而是给排到前面来，就像耶稣说的，在后的在前啊，你看到是这样的，在历代志上第七节呢，你看到后来呢，这些人不光里边有很多的族长，而且有很多人是什么大能的勇士，族长大能的勇士，你看族长大能的勇士，族长大能的勇士，子孙能上仗的，能打仗就17200人，所以说便雅悯支派呢成了以色列当中一个很大的支派，在后世的时候往往怎么去称呼以色列？犹大和便雅悯，虽然有很多支派，但是用犹大和便雅悯这两个支派来去总体 总的来概括以色列这个国家。二十二节，这些是拉结的后裔，就是为雅各生的，所有有生命的活着的，就是说所有有生命活着的十四个，你看到没有啊？每一次记载完了说谁生的，最后说什么？这些在神面前都是活着的，被记在生命册上。我们来看这个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但的儿子是户申，拿弗他利的儿子是雅薛、孤尼、耶瑟、士冷，这些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婢女毗拉从雅各所生的儿孙，共七人。二三节哈，但的儿子是户申，但的儿子是户申。民数记二十六章四十二节，但的众子属舒寒的，有舒寒族，啊，照着其中被数的舒寒所有的各族，共有64400名。这里呢是户申，但是到民数记二十六章的时候呢，提到那个成为大族的名字叫什么？舒寒。啊，这些家谱都有，有的时候呢，有些人呢后来没有成为大族，有一些呢是什么呢？有一些名字改了，有些名字改了。二十四节， 拿弗他利的后裔亚薛和孤尼和耶瑟和士勒。我们来看民数记26:48对照一下啊。后来成为大族的什么有亚薛族有孤尼族啊，但是耶瑟和士勒呢后来就没有成为很大的族啊。历代志上7:13，拿弗他利的儿子是亚薛、孤尼、耶瑟。士勒呢，在历代志上7:13改名叫什么？沙龙啊，改名叫沙龙。25，这些都是毗拉的后裔，就是拉班给他女儿拉结的。他为雅各生了这些，全部是活着的7。这里仍然说什么？活着的，在神面前是活着的。我们看26-27。那与雅各共到埃及的，除了他儿父之外，凡从他所生的，共有66，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2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我们看26:27，26是这样说的：所有的或每一个的，每一个跟雅各跟着雅各进到以色列的活人啊，还是活人哈，除了雅各的儿子的妻子之外。凡从他大腿出来的，每一所有活着的66，这里在强调什么？活着的有生命的，在神面前活着的27哈，还有约瑟的儿子们，就是在埃及给他生的2个什么活人？原文这个词我不知道为什么和本他就没把它翻译出来，2个活人。雅各家进入埃及的所有活着的70，你看到没有哈？这个家谱反复在强调。这些人在神面前是什么？活着的，活着的，活着的，啊！神是活人的神，神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也是这里被提到这些名字被记载的家谱当中的这些所有人的神。所以说，这个家谱从另外的意义上来说呢，它就是生命册的一部分啊，都是生命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呢就讲到27，因为这个。后边23到3这一部分呢，讲到去见法老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和下一章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会把后边那一部分啊连到下面一起讲。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呢，你看这里哈，我们今天再看这里，就是说讲到这个家谱。我们每当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读圣经读到家谱的时候呢，我们就要用心的去看啊，这些是不能跳过的。因为圣灵呢，让我们在碰到家谱的时候就安静下来，谦卑下来，去圣灵当中呢去查查他们的名字，并且查一查他们的跟他们有关系的，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其中有很多呢，有好的事情，也有坏的事情，在今天来说都是跟我们教会有关的事情啊，让我们从其中呢学着关于得救的教训，避免呢走入灭亡，避免呢去得罪神。好，我们今天就这里，愿神祝福我们。